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临悲悯的内容。那么首先按照菩萨谛讲三种相，青山相、无常相以及苦相。现在是讲第三个苦相。苦相是这样说道：云何菩萨于有愿海诸有情说修习苦相？那么大乘菩萨怎么来对愿海有情修行苦相呢？还有这样的提问。下面呢就是通过两个方面抉择，第一个呢就是修习苦相，第二个呢就是一相看人。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修习苦相。修习苦相呢，为主菩萨引入思馆，若诸有情大心甚者，尚为善苦，常说碎主，所谓性苦、坏苦、酷苦，况诸有情主衰损者。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大乘菩萨应当按这样观察，在众多的有情当中，那些大心甚者，就是事事如意自在的那些很圆满的人，叫大心甚者。那么众多有情当中那些大心甚者，他们尚且事事为酷苦、坏苦、辛苦所做的，不能解脱这三种痛苦，何况处在衰损当中的有情呢？那么在《涅槃经》和《大毗婆沙论》当中呢，讲到一个比喻，比喻是这样的：过去呢，有一户人家，主人呢生活过得呢很安闲自在。那么有一天呢，他听到一阵敲门的声，打开一看呢，来了一位美女。那么主人问：“你来干什么？”他就说：“我来送给你无量无边的财宝，让你富贵。”那么主人呢又问：“你叫什么？”他就说：“我叫大功德天。”那么主人呢当时很欢欣的请他进来。他们正在交谈的这个时候呢，又有人敲门。这次主人开门，看见是一位非常丑陋的女人。那么主人就问：“你叫什么？”他就说：“我叫黑暗。”那么主人问：“你来干什么？”他就说：“我来是破坏你的富贵，破坏你一切如意的事情。”那么主人就说：“那我不欢迎你来。”那么黑暗女就说：“你太愚痴了。”这个时候主人继续就说：“为什么说我愚痴？我不欢迎你，这是我有智慧。”那么这个黑暗女说：“前面来的大功德田是我的结界，我们结美是不分离的，我结界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如果欢迎我的结界，那就一定要迎接我。”那么主人呢回来问功德田门口那位女人说的是真话吗？功德天就是说，她确实是我的妹妹，我到哪里她就到哪里，你如果喜爱我，那就非爱她不可。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在讲坏苦，世间轮回的一切一切所谓的这个安乐都是要坏的，这个坏就是苦。大功德天呢后面跟着就是黑暗，那么行深后面呢跟着的就是这个衰亡。如果你要生死当中的心生，那么就注定要接受这个衰败的。从这一点看，世间轮回的欢乐都是那一苦相。那么还讲到这个辛苦，这个辛苦怎么理解呢？就是凡夫人都是那不自在的，每个内容都是那业力给你安排好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蛇到了冬天就要冻面，一岁就是几个月，这是无可奈何的，无可抗拒的。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呢无色界天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在定中无苦无乐的，没有苦苦也没有坏苦，但是呢不能解脱辛苦，而且呢有辛苦又要回到苦苦和坏苦里面来。所以说就是生死轮回当中呢最最心生的人，哪怕是梵天也好，第十天也好，人间的中通啊富豪也好，在生死轮回当中都是呢被业和烦恼所困的，没有只有这样在生死轮回苦海里面一直被业飘冲的一波又一波的漂流。所以说就是所有一切一切的六道众生全是这样在辛苦当中，都是呢悲悯之处。 然后又继续讲到入室观矣，因入室学，我今欲辞苦仓虽足，诸右倾所因亲放贬，邻里众苦，不因欲逼从家弃库。那么一次呢，前面这样库官修好呢之后呢，接下来要学习这样想，也就是说一切呢不会这样用心，只知道动诚心，这是修法之前的表现。那么现在呢要学会这样用心，我现在对于这个三苦常常睡住一刹那也摆脱不了的可怜众生，我应当很努力的施舍尊重的放鞭，让他们呢远离众苦，我不应当在他本有的痛苦之上再加重他的痛苦。在大智度论当中呢这样讲，大乘菩萨修行大悲心，要观察一切众生呢都没有安乐，事实呢只有苦恼。朱泰的这个时候呢在备受逼迫的下在幻境里受尽的苦痛，出胎的时候呢从母亲的下在产道中积压出来，骨肉就像破烂一样，然后呢能风出到身体呢比利剑割肾还疼痛的。那么想生苦这样劳苦病苦死苦等的要一个接一个的临送，终身就这样苦，为什么还给他再加痛苦呢？这个呢就像在创伤至上再割一道一样，大乘菩萨呢发誓要救度众生，能这样对待众生吗？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一相看任，如实入理真实为苦，端灭落相升起苦相，依此苦相于足怨海悉能看任。意思呢按这样符合道理的做自为，由此呢就可以消除落相升起苦相。那么由呢这个苦相作为根本的基础，就对种种缘害都有能力安忍了。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啊，真正按大乘佛法来串习，这个心情就会变得柔和的，相续呢越来越堪忍的，一切的种种烦恼都可以化解掉的。下面我们讲第二个课盘，以本论合说。那么宗喀巴大师这样说，唯当自心作是是为，一切有情无时圣时，无为为我做父母等亲属又三，又是无常命书分离，常为三苦自说苦恼，为烦恼魔自说旷眉，缅怀自己先后利益，我当爱民何可成悔机保怨害。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临悲悯，临悲悯呢就是应当自信做这样的一个侍卫，一切有情从无始生死以来没有不曾当个我父亲母亲等等的亲属友善，又是无常生命呢速即分离的提醒，时时刻刻呢被三种痛苦呢逼闹的，被烦恼魔呢迷惑狂乱，毁坏了自己今生和后世的利益。所以说大乘菩萨佛呢应该呢悲悯他们，哪里可以再成恨和报复他呢？同样大智度论上面说，诸佛菩萨以大悲为本，从悲而出，成为灭悲自度，特不相宜，若怀悲奔何悯菩萨，菩萨从何而出，以此自孤因修忍辱。那么这个大智度论的矫正的意思呢，就是大乘诸佛菩萨以大悲为根本，从大悲而出生，那么烦恼当中的这个尘心烦恼就是灭坏大悲的嫉妒，大乘菩萨对可怜众生生尘心尤其不合理，非常不合理的。如果毁坏呢大悲这个根本，怎么叫做菩萨呢？菩萨从哪里有呢？因此呢大乘修行者呢应当修习忍辱。下面我们继续讲论当中所讲的内容。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婆除不忍障离等三，作回等善分耳，以婆除不忍障离等三，而婆除不忍作回等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课盘，破除不忍障欲等善。那么这里说欲等善就是欲嗔力尽这三个。那么这个欲和嗔之间的差别怎么分析呢？我们需要知道 得到当面的赞叹就是誉，然后得到背后的表扬称赞就是称，然后立扬和恭敬就是礼敬。这里要消除的就是当别人障碍自己得到誉称礼敬的时候呢，乃种无法忍受的心。那么初种分三，以思维欲登无功德自立，而思维有故事自立，三古已破之，应当换信。那么中的就是要按照正确的道理做自卫做观察，来转变自己的事项，把原来的有利的项呢换成无利有过失的项，把原来的有过失项呢换成有利的项，这个事项改变好呢，那么安忍呢自然而然会生起来。那么在这里如果能观察到占与等没有一点真实的利益，而且呢接收占与等会让我们终身有很多很多的损害，又见到别人不让自己得到名为利养，反而有大利益，那就会对障碍占与等升起一种真实的欢喜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原先呢难以容忍会大发成性的事呢，通过入理观察就变成自然自己欢喜的事，因此呢很容易就可以安忍的。那么第一个呢，思维欲登无功德自利，进出若他沾我成我成于全无宪法严守物品等，即无后思或复得等二种利益。那么全无一字念叨这个利益，就是丝毫没有宪法和后思的利益。古彼释怀若不习者，则无勿庸煞无轻塔欲通体苦与我尽责等无有矣，因之贺之而不贪作。那么这里原文上说到二种利益，就是指先发利益和后世的利益。那么其中先发利益呢，就是先前人生的利益，无庸煞无就是起不到居住储存办公等任何这个房屋作用的煞无。那么从功德方面来思维，成于对于我们有没有利益呢？如果什么利益都没有，那么失去它有什么好忧伤的呢？意思呢就是说，他人赞叹我成扬我，即不能让我先发长寿延年没有殡葬等等，也不能让我后世获得福报等等。那么这样没有任何先发和后世利益的成于失坏呢，有什么不欢喜的呢？如果不欢喜，那就跟毫无用处的沙物倒塌之后呢，这个儿童伤心的哭泣一样愚笨，应该呢喝着自己不应当谈作没有任何意义的话。下面应用校正做抉择。入云沾尘及尘死，废夫废长手，废离废福禀，废临甚暗乐，我若是自离，必离自责贺。那么这里的这个赞和称呢，上面所讲那样，当成直接赞叹自己的叫赞，然后呢自己不在的时候表扬自己就是称。所以我们要注意从对方的角度用这个赞做这个动词理解，然后从自己得到的角度用这个誉做名词来理解，然后呢给予自己恭敬礼仰的就是称事，然后说肺腑，肺腑意思是呢不是得到福德的这个因，非长寿意思就是呢不是延长生命的因素，其他呢都一直类推。那么这里的观察点就是在因上面，就是我们观察欲成成事这三者是不是得到未来圆满的因素。比如别人用很多优美的语言赞美我，能不能让我延长寿命呢？显然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业果是决定的，爱护生命和放生才能得到长寿。单单是听到一个虚假的声音，而且内心还是贪心的状态，连延寿一刹那的寿命也做不到的。加入凭这样就能得到利益的话呢，那么我们就用录音机播放一段赞美的语言，是不是所有听众都能得到利益呢？实际上赞誉当然就像空谷回应一样，没有任何正式的利益。那么成和利金的方面也是按这样做思维，比如别人背后说你的好话 或者呢就是给你力量和供给。那么这些外在的意愿啊、物质啊、身体的动作能不能让你增长力量呢？决定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帮助别人才能增长力量的。谈作名为力量，智慧孝兼身性的力量。我们再看论文，如入沙新论所说，赞成和成色既不能成为增长福德以及延长寿命的因缘，也不能成为增长力量消除疾病的因素，又不能成为让身体安乐的因素。如果我是能辨认对自己有没有利益的明白人，那么成长到底对我自己起到哪一种利益呢？这样观察什么利益也做不到的。因此呢，思坏呢欲成成是没有理由不欢喜。又云，若杀勿勤他，二通即体苦，入思是沾语，我心如欲痛。那么吉天菩萨在如心论当中又说到，譬如杀勿倒塌呢，儿童呢会伤心的哭泣。那么同样的道理，我失去了虚假的占欲事后，心里呢不欢喜，这和愚痛一样幼稚。那么这个欲就是对于没有任何正面作用的话还心里贪作，因为这个贪作啊，当他失去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悲伤，这都是呢愚痴人莫名其妙的情绪。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比喻来讲就明白。比如说我们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呢，电视屏幕上的音箱和声音呢都是呢缓缓没有一点质疑的，但是呢愚人呢对这样虚假的话呢特别制作，制作是有意义的，所以呢在节目播放之前呢有一种很强烈的需求性，然后呢正在播放的时候呢也是强烈的贪作，那么晚会结束呢内心呢还流连不已，这就是愚痴。那么同样的道理，由名字组成的虚假赞美本来就是无利无害的一个自信，不应该用心攀援制作它，但是呢愚人呢最欢喜别人称赞，因此呢赞誉失去的时候呢内心就会倍感痛苦。下面就讲第二个刻盘。第二个刻盘呢就是思维有过失自利。那么论当中说到第二赞于等者，这个单字当中呢包括称和利尽，余足废矣，宁心散乱，怀灭言理，临极又得退失善失，如是事宜则与必登临心厌利。那么这个呢是从过失的方面做思维，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赞于等等会让心在很多无意当中散乱，会毁坏对于世间轮回的严厉性，意思就是说想用名为力量让心呢更加贪着世间不愿意处理，还有呢就是会让人对具有功德的人呢生起嫉妒心，退失善事。那么这样思维过患之后呢，让心呢对于赞与等彻底严厉。下面用较真做抉择，若云赞等令我散，逼怀厌离行，嫉妒足有得，破坏圆满事。那么如如心论说，收到称赞，得到名为力量等等，会让我们远三法的时候呢心思呢散乱，而且呢它会毁坏我们对于生死轮回圆满的严厉性，让我们对于有功德的人呢生起嫉妒心，由此呢破坏了自己的善根或别人的圆满，因此呢这是许许多多故事的来源。下面我们讲一些公案。首先讲第一个，在大宝积经上面就是说，过去弥勒坚脱如来涅槃之后呢，诸大弟子也都随佛入于涅槃，那么这以后呢有很多众生都这样想，吃萨门这个晚饭既安稳又快乐，我们为什么不出家呢？他们出家以后呢制作三种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在白衣家周宣往来，第二个呢就是自贪作利养而活命，第三个呢就是张扬身体让身体呢肥胖没有福慧。那么他们就做这样三种事，不修其他的善业，头陀的细心妙法大多数荒废抛弃，也不读诵。 那么当时呢，有个王子叫托摩士利，听到天圣的指示后呢，就告别父母，提出须发。他问住比丘，弥勒坚陀佛是怎么说法教导弟子的？你们教给我，我会入所修行。那么住比丘说，我们没有听过佛说说的法，和尚住持怎么做我们也跟着做，你也应当行这样的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托摩士利比丘回答就是说，你们肯定是过去很贫贱而出家的，所以现在只看重衣服，只看重饮食，你们的做法和在家人一样，你们现在应该和我一起寻求深圣的佛法，清净的佛法。当时呢，比丘们回答，我等所为者，事事皆宜得，一时即丰足，面礼忘事宜，安稳生快乐，无感轻满者，白衣是苦恼，尽皆无复忧。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丰衣足食，不需要受国王的差事，生活安稳快乐，没有人敢轻慢我们。过去在家的时候的苦恼，现在呢都不复存在了。然后又说到，世机名涅槃，地以快安乐，过失是意外，我解不复用。意思呢，这叫做涅槃，第一个快乐，除此之外呢，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呢，陀摩士利比丘听到这些偈颂之后呢，他伤心的痛苦，他呢舍下这些比丘，独自到山里游愿的进出，精诚一心欲求圣法，后来呢思维修心，真得了无中圣通。那么这个公案当中的比丘们呢，常常在世俗人家里来往周旋，他们的动机就是以出家的身份呢求取意识，舒舒服服的养身体，过清闲日子。那么至于出家的头陀细心啊，度松休息，一概都抛在一边的，对于佛法的教法呢一无所知。那是什么让他们这样在无意当中散乱，让他们呢道心历灭，道也荒废？就是贪求利养的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就像利剑可以斩断人头一样，单做这个利养呢，可以毁灭修行人的慧命，可以从更斩断解脱道的。利养又像是剧毒一样，随其贪吃它，就会毁坏自己的处理心，毁坏自己的心相训。利养呢又像是这个仙境一样，让人呢深陷在仙色的享乐当中无法自拔的，最后呢陷入三恶趣当中。另外呢，比如佛陀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出家学道，他背诵了六万法句，精进修行满了十二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提婆达多为了追求名为利养，就到佛面前来求学圣通。佛告诉他，观无蕴无常可以得道，也可以得圣通，但佛呢没有告诉他修圣通的法。那么提婆达多呢又去求舍利弗、目犍连和五百阿罗汉，他们呢都没有给他说修神通的法，对他说，你应当观无因无常，可以得到，可以得神通。那么提婆达多呢得不到所求，他就哭泣不落，就到阿难那里求学神通。阿难还没有得到他心痛，因为提婆达多是他兄长，就传授给他修神通的法。那么提婆达多呢学了神通的修法，如山修持，不久就得到了无中神通。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谁可以做我的师祖呢？阿瑟斯王子有大王相，应当和他呢结交。于是呢，他就到天上去天使，回到悲居陆洲呢去自然的静谧，然后到南瞻部洲的树林当中去过世，送给阿瑟斯王子。那么有的时候呢，提婆达多他呢化作祥豹、马豹、迷惑王子，有时候呢就是变成婴孩坐在王子的膝盖上，王子呢抱着他，他时时呢说出他自己的名字，让太子知道，这样是在种种的变化打动王子的心。那么王子呢被他迷惑呢，在那人当中呢建了一座大金色寺中供养，种种杂供无所不有的供养提婆达多。 王子呢每天率领大臣亲自送500副的媚食，提婆达多呢得到大供养了。比丘们把这件事情呢讲给佛听，佛就说不必要羡慕提婆达多得供养。芭蕉因为见了过失而枯萎的，骆子因为怀孕而失望的，愚痴的人谈作利养，自毁枯了自己，让智者见笑。那么提婆达多得到利养还不满足，他见自己途中稀少，心里就想我有30耳相也不比佛差多少，只是弟子没有聚集起来，如果我的座下有大众围绕，那么我和佛有什么差别呢？哎，想到这里他就起恶心，破和合僧，得到了500弟子。后来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的说法教化，僧众呢又重新和合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婆达多生起恶心，推善士亚佛金刚力士从原处涌金刚处济世，遂是废奔上了佛陀的轿子。另外呢，就是莲花色比丘尼喝着他，提婆达多就用拳头打比丘尼，把比丘尼的眼球打出来，导致死亡。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犯了3条无间罪业，一个呢就是佛陀的轿子上出血，还有呢就是破了和合僧，又杀了阿罗汉比丘尼。后面呢，提婆达多和邪恶的外道富难那等等戒教，断了善根，内心呢没有惭愧心，也没有悔意心，又把剧毒呢涂在自家上面，想在顶礼佛的这个时候呢伤害佛陀。那么当他动身还没有到达王舍城的时候呢，大地自然开裂，地狱的火车来接应他。那么提婆达多就是这样活生生的堕入地狱，毁灭了自己。提婆达多身体呢具足32相，却不能调伏自己的心，为了名位利养犯了大罪而堕入了地狱。那么提婆达多生下来就有32相的，前世呢也是积了多生的福德，这一世呢一出家就能背诵6万法句，12年当中呢精进不懈怠，这是何等蒙利的一种智慧和境界。我们方方面面看提婆达多都是了不起的一个人才，那么为什么他以后会一步一步堕入地狱的深渊呢？毁灭他的就是名为利养。哎，名利末呢入了他的心窍之后呢，他的心就坏了，为了骗取阿斯斯王子的信任，得到更多的利养，他呢上到天宫去取天使，又飞到悲剧卢州和南瞻部洲去各种好东西，又自占各种生痛，变化了诱惑王子，所以呢又能求名求利的心，人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一点羞耻心也没有。那么得到了大供养之后呢，他的欲望呢进一步升级，想和佛陀竞争，跪把挡浇筑的因，所以呢才破和合僧遭难途中。那么最后呢无法容忍佛存在，以强烈的嫉妒心想出种种的方法谋害佛陀，名利心急然呢让有一个功德的人发狂沉默，身陷地狱当中。那么提婆达多的一生就像佛陀说说那样，独创从一点开始孵化，可以从皮难到肉，从肉难到骨，从骨难到碎。如果单做名为利养，这个毒入了心上去，就会破持戒的皮，然后呢就是难禅定的肉，破智慧的骨，思怀微妙三心的碎。所以总而言之，可以破坏一切文思修行清净的功德。名为利养贪求堕落，那么功德呢就会逐渐的消失，恶业呢就会逐渐的增长，严重的会腐烂整个自己的心相去。另外呢就是唐朝的悟达过失从小呢有超过别人的智慧，11岁他出家学习经论，领悟很深的，13岁呢能身作讲经，后来呢英宗皇帝亲自听他讲法，赐给他呢丞相宝座。那么这以后他的膝盖上呢忽然就生出一个人面疮，有眉毛，有眼睛，有嘴巴，有牙齿，样样俱全的，为他因此就会张口腾舌的，和一般人没有两样。后来呢得到一位僧者的指点，让他用3种的泉水洗疮， 人勉创呢忽然开口说话，他说：你知道元昂杀害曹操的事吗？你是元昂，我是曹操，我找你报仇有很多事呢，因为你事事做高僧，吃己进宴，我找不到机会，现在你受皇帝恩宠，相受过矣，舍赐弃了名为利养的心，损害了你的道德，所以我才有机会害你，现在你用三美水洗我，我要走，不再报仇了。那么果然用这个三美水洗过之后呢，疮就痊愈了。那么这个武打故事从这以后园林的无欲，过午呢不食，昼夜精进的修行，后来呢往生极乐世界。皇帝赐予丞相宝座，给武打过失带来极大的荣誉和恭敬。那么大明之下呢，堂堂过失也有一些心追神秘的把持不住自己，一年名利心升起来了，就已经毁坏了道心，让冤家呢乘虚而入的。所以呢，名为利养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杀人不见血的一种软道。然后我们再讲一个另外的公案，在洛阳西南记当中呢，讲了这么一个公案。侯伟崇祯寺有个僧人叫做慧立，死后七天呢活过来，他就说：我和五个比丘一直在阎罗王面前受审问，首先是包明寺的僧人智聪，他说一生以苦心坐禅为业得到升天，其次是般若寺的僧人道聘，说他念诵《涅槃经》也生天界。第三呢，是荣觉寺的圣人谭醉，说他讲《华严经》和《涅槃经》临终一千人。那么阎罗王说江金圣公告我们心里有人我分当，这是比丘当中的第一个恶性，吩咐教父又是处理，请以十个人被送入黑门。第四个是禅林寺的圣人道弘，阎罗王呢说他教化四众四柱监造一切镜像，阎罗王说三们本来应该专心致志的办道坐禅念诵，不参与世间的事物，教化求财贪心盛气也送入黑门。然后第五个就是暴政，阎罗王就是说你原先做台寿的时候捐献家财监造寺庙，退任以后虽然没有坐禅念诵，但礼拜还是没有间断。比如说你做台寿的时候是枉法取财来建寺院，这不是你自己的财力，不必要说这些，也送入黑门。回你因为造错呢，犯毁了人间，他把自己的见闻呢禀告胡太后，太后呢派人去这五所寺庙调查，都说有这样五个人已经死了七天。那么他们在生的时候所做的业行完全和慧立所说的一致。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几个人都是呢做功德，但是呢夹杂呢名为利养的心而堕入恶趣的。一个是将近临终前任的一个大法师大和尚，下场呢是很不好的。他的名声大，途中堕，功绩利养堕，扔到这个位置上面，公告我满心。分当接派的心，排挤其他大德的心，就都会生起来的。所以呢，损坏自己的心相续，没有比名为利养的心更严重的一个毒品。还有一个呢，你一个人呢，本来就是教化施助建造金像，这是新版三宝的事业。但是呢，疑惑钱打交道了，凡夫人免不了有私心。为自己求一点财富，那么这样公私不分，就像假作居度的美食一样，吃下去就会葬送自己的。所以说就是名誉恭敬利养都是呢恶魔收中的圈套，钻进去个个都被逃住，最后呢被扔到三恶趣里面去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公案，过去有个出家人因举圣善常常用供，当时呢有母女俩供养他一世，不必要下山去化缘。那么这样一住就是二十年，但是呢他始终没有无名忏悔，他心里呢很惭愧的，准备辞别母女俩出去忏学。这一对母女挽留不住，就给他封了一间衲役，在暴乱士丁 马蹄应送给师父做路费。那么出家人呢，接受下来，准备第二天动身上路。晚上呢，他照样坐禅。到了半夜，有一个轻易通知收你蜡烛一面器，带着一些人，然后呢扛着一朵大莲花来到出家人的面前。这个通知说，请你上念台。那么出家人心里想，我是修禅的，没有修个净土，怎么接引我去西方？恐怕是魔来扰乱我，也就不理他了。那么同志呢，再三的劝请他不要再拖延。他取了一把硬镜插在莲花台中，到了寺城，请一同志来走了。第二天早上呢，那对母女家里的母马呢，剩了一把硬镜。母女俩一看是师父的东西，怎么这个阴亲会跑到马肚子里呢？然后他们俩马上跑到师父那里，见师父正要动身，就问他丢了东西没有。那么他说没有丢。母女俩就拿出阴亲给他看，而且说这是师父的东西，怎么从马肚子里生出来呢？禅师听到这里又尖到了亲，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呢，寒流加倍，他就做了一首偈说：一席纳衣一张皮，是个元宝是个体，若非老僧定力住，急于入家做马儿。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条衣服就是一张皮，是个元宝就是小马的四只马蹄，如果不是老僧的定力住，几乎给你家做小马呢。那么说完就把衣服呢还给母女，自己呢孑然一身去参访了。那么这位出家人还算是精进修行的，只是因为没有悟道，仍然消受不了施主的心智，差点给施主家做马还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没有真正的修行，只是追求名为利养，那更是堕落的因缘。古德也说啊，施主一厘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换。还呢，扎嘎胡夫在《三法宝满论》当中也讲到，连戒律清净而不精进闻事的懒惰人，也不能肆无忌惮的享受心菜。我们应当好好反省反省，这是根据《毗奈耶经》来讲的。在《毗奈耶经》当中说，虽然你受了清净戒，但是呢，没有精进闻事，要么修行，这样的话呢，不能随意享受心菜，否则的话呢，决定还是要还债的。还有一个公案。就是以前拉萨色拉寺有一个三智士，修行呢很严谨的，当时呢他得到了很多利养，他想这样会毁坏自己的善心，于是呢他离开了色拉寺到其他地方去修行。后来呢人们仍然寻找他供养，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供养的事情，他呢又隐藏在马蜂兵人当中修持。这都是呢因为相受心事会毁坏善心，有智慧明白过患的人呢，就知道谨慎取舍。还有一个公案是这样的：唐朝呢，有个叫法运的出家圣人，天性呢淳厚善良的，收到慧妈侮辱。这个时候呢，他呢还是担任出家的。到他开始读书的时候呢，表现得很愚笨。12岁呢，父母把他送到五台山的华严寺出家。平常呢他兼差调税，做事也不嫌苦不嫌累。那么到了36岁，他呢还不会读诵，他这样愚笨，大家呢都叫他牛运。有一天呢，他恨自己身心愚痴，这样活着也没有意义，他就冒着大雪光着脚去朝礼五台山，一心呢持念文殊四利菩萨的名号，发言要求文殊菩萨给他呢开发心眼，也就是求文殊菩萨给他开智慧的意思。那么他一路走来，寒不知衣，食不知味，内不知善，外不知物，一心来自求见到文殊菩萨，遇到人就问文殊菩萨住在哪里，遭遍了整个五台也有所见的。然后呢他回到寺院，到了寺院里呢吃了一些东西，他心里还是想见文殊，而且呢相见文殊的资源呢更加的坚强，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啊，他又是走到了东台。这次呢，他见到一个老人正在河边烤火，那么他给老人顶礼了。顶礼之后呢，就问大德文殊菩萨住在哪里。那么老人说：“你找他做什么？”法印说：“我生来愚钝，我相求菩萨 为我开明信宴。老人讲，那个颓废无用的人，你还是不见他为好。发音认为这是个老疯子，也就不理他了。自己呢继续往备胎走，那么没想到刚到备胎，就看见前面那个老人在大雪当中蹲坐的，他就生气了，稀有自信，认为这是真正的文殊菩萨，他就上前给老人磕头。当时呢他又饿又冷，加上呢走得困乏倒脊颠呢，一下子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口里也吐出一团血。那么老人呢对他说，你前世做过法事，因为贪图别人的力量，再加上在佛法上的牵力，弥补宣教，以这个因缘，那一次呢你死后堕落为六，愚笨无智的，很辛苦的欢仓宿在，又因为你修持真法的力量，这一次呢你得到了人生，也出了家，因为你前临佛法的寓意还没有孝敬，所以呢你削不回杜松金殿。说完，老人拉出一个铁如意钩，把法运的心脏呢掏出来给他看，果然像六的心脏一样，把这个六心呢在金髓里面吸呢，吸了之后呢又放回法运的身体当中。老人呢大喝一声，起来起来。那么这样法运醒过来，身上呢确实没有疼痛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全身呢都流汗，他想找老人已经没有踪影了。只见天空当中香云涌起，清风吹拂着衣服，抬头仰望天边，一团圆光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老人呢端坐在莲花上面，渐渐消失在天际。那么从此呢，法云呢前世连诵过的经论呢都能清晰的回忆起来，就像那道熟悉的一个旧东西一样，他终身行道如旧投胎。那么有一天晚上，他钻入佛塔的时候呢，时间到了耳根天，见到一道白光如睡一样从备胎一直连到灵鹫峰，中间呢出现报色灿烂的天歌。当时呢是唐朝开元23年的春天，法云呢跟大家告辞，甚是安详的入于涅槃。那么我们想，法云变成了牛运，怎么会有法变成六呢？就是这个福载太多的缘故，说白了就是福载太多的缘故。前世做法事呢贪做力量，福载累累的，虽然他讲法，但是呢动机不清净，内心没有调伏，这样心才是消受不起的，受用越多就越沉重，最后呢法也修不上去，人生也得不到呢，只有堕为六圣来换业债。而且呢发起菩萨书生这了经当中说，贪作财物延伸欲志，意思呢就是说量受用堕落，被黑夜蒙蔽呢，会逐渐呢堕落成愚痴不灵的牛马身份。还呢唐代有个出家人叫明戒，本来是普光寺的一个萨门，生来聪明，他呢爱好文学，擅长书画，在这个音乐方面呢他也是非常出色的，因为他对这些诗书是呢很留恋，让他没有心思学到修行。那么到了龙说元年的时候，他去洛阳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以后呢他就还俗了，忙他的时间的功名，那么时间不久他就死了。后来呢托梦给这个京都市的一个叫做智正的出家人，对他说，我生前没有积累功德，又违反了戒律，现在我受很大的报应，我很饥饿，你能不能念在刀友的教亲上赐给我一顿饭？那么这个智正在梦里答应他呢，醒来之后呢就给他赐食。到了这个晚上刚入睡眠的时候呢，又梦见冥界来给他道谢，这也是贪着世间的功名富贵，回换了出离心，还俗婆戒的。所以说不要认为名为粮食没事，实际就是一个毒药，吃多呢身也软了，心也坏了，修行也废了，业障也加重了，前途也没有了，那就非常危险。所以呢一开始要学这些，而且呢用大乘的佛法的智慧来端出这些，或者呢从基础法上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去需要修，不然的话呢一开始马上出家说我是大菩萨，发了大菩提心，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我可以度化，这样去做，那么末法世代呢确实是什么都颠倒的， 不是真实的三知识，认为是真实三知识，然后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大德，我是一个上师，我是成千上万供养恭敬的一个对境，这样公告我满心当作利养心，然后一切的颠倒的分别呢都会现前。那么这样现前的话呢，也就是说烦恼都会生起来的，最终呢彻底毁坏自己的相续，这样的话呢生生世世学不到真正的解脱道，而且呢就是做不到菩萨的圣分，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学这些的时候呢，不是观察别人过失，也不是说道友不好，确确实实佛菩萨的经典的教证还呢过去到现在出现个真实的公案，可以就是看一看观察观察，他们有这样的福报，而且那么精进的，或者呢过去呢他还是相比之下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修行人，但是呢最终堕落的种种的情况，他的来自什么，他是依靠什么这样堕落的呢，完全就是单作占欲啊利尽而这个导致的。所以中国大师这里就是说思维占欲等的过失非常重要，确实我们就会体会到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就讲到这里。